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刘红霞被迫害住院，法院仍执意开庭加重迫害；湖南刘玉娥被劫持到养老院，遭残忍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红霞女士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跟踪绑架。2022年2月25日，刘红霞在大连看守所被迫害地住进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可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仍执意对刘红霞强行庭审。现年47岁的刘红霞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刘红霞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监外执行。2014年，刘红霞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误判三年，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期间，刘红霞被关进小号，双手被铐，在小屋里被犯人按倒在地上，拽头发殴打，被强制坐手掌大小的小板凳迫害。2021年10月，刘红霞在楼道里张贴法轮功真相贴时，被跟踪的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之后被劫持到大连看守所非法关押。2022年2月28日，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刘红霞时被告知她已经住院。刘红霞被劫持到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综合二病区，这里是专门为大连看守所和监狱单独设立的病区，病房门口有警察把守。刘红霞在新华医院三个多月期间被捆绑，强迫灌食和注射，身体极度虚弱，警察不允许律师接见。甘井子区法院法官郭丹华通知家属说，要在新华医院强行开庭，不允许家属旁听，而且辩护律师和家属辩护人都不允许辩护。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怀化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娥女士2021年7月31日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警察绑架，并在当天被劫持到众星养老院，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还被勒索18000元。现年50岁的刘玉娥2006年修炼法轮功后，曾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鼻炎等多种疾病，很快就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不但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更是心灵得到净化。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刘玉娥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因此他多次遭到中共非法拘留和洗脑般迫害，还曾被当局非法判刑四年。下面是刘玉娥诉述遭怀化市众星养老机构迫害的详细过程。2021年7月31日，胡天派出所两个警察把我送到众星养老院，在那里我被强迫做 CT、 抽血等各种检查，因为我拒绝配合，多次被护士组长杨香春打耳光，我的眼和脸全部被打肿了。之后我被关在一个大约五六平米、里面没有水、没有厕所、只有一张铁床的铁屋子里，我在铁屋子里面绝食反迫害，遭到野蛮灌水、灌食、打针。养老院在我没有病的情况下强行给我灌药，他们把我四肢大字形固定在床上，每次五六个人按手、按头、按脚，捏住我的鼻子，用铁勺子撬开我的牙，强行灌精神病药。每次灌药弄得满嘴满地都是血，有时血喷到他们身上，又遭到打骂。护士长还说要整死我，他们在我身上扎了好多细小的针，如脚上、肚子上都扎了针。有一个护士想玩扎针，就把我脚上的针拔出来再扎进去玩。我还被大字形绑在铁床上，被扯头发、掐乳头、拔阴毛等羞辱迫害。在我被绑架的这段日子里，我的家人没有目标地到当地的拘留所、看守所、派出所、深圳去寻找打听，最终得到一封来自怀化市的信。当我的亲人去接我时，院方不肯放人，说需要派出所出示证明，但拒绝告诉需要哪个派出所的证明。 几位亲人不得不在怀化区内每一个派出所找，没有结果。家人被逼无奈，又返回到众心养老院，并警告道，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人带走，你们不放人，我们就要投诉你们医院和派出所的不作为。2021年11月15日，我回家的当天，我还被关进铁屋子里。杨香春对我说，这铁屋子每天200元的费用，绑你一次是50元服务费。最后，我的家人被勒索了18000元的被迫害费用。据明慧网统计，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媒体报道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奥地利民众关注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英国《每日电讯报》2022年5月17日刊登资深记者 Harry Botkin 的文章，指出在2000年代初，中国从移植技术的追随者跃升为领导者，中国心脏移植量四年内增加了 1100%， 保守估计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达数十万。文章披露，现年59岁在伦敦从事翻译工作的安妮杨，就因为修炼法轮功，他在2005年3月至2006年9月期间，在北京郊外的劳教所中，每天遭受长达20小时的酷刑，但奇怪的是，每隔几周，他和他的狱友们就被拉上一辆被窗帘遮挡的监狱巴士，被送往附近的警察医院接受一系列的全面体检，包括扫描、验血、 X 光片，应有尽有。这不仅让这些伤痕累累的妇女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个如此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们的政权却要关心他们身体的健康。直到安妮被临时从劳教所释放逃到英国时，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安妮告诉《每日电讯报》，我看到了关于活摘器官的报道，并意识到这就是我当时被体检的原因。我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差点成为被活摘器官中的一员。两年前，安妮向首席检察官吉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法庭作证，该法庭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修炼者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器官来源。在众多证人中，还包括前外科医生安妮托蒂，他现在是伦敦的一名优步司机。他谈到被命令在政治犯还活着的时候，深度切入并快速地摘取他们的器官。一年后，至少有八位联合国特别报道员证实了这一发现，他们描述了强制摘取器官的可靠迹象，简单地说，就是受害者被按顺序杀死，他们的身体被切开，取出肝脏、心脏、肾脏和肺，甚至眼角膜，然后这些器官在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上出售。肾脏的价格在5万美元到12万美元之间，胰脏的价格在11万美元到14万美元之间。专家认为，中共也越来越趋向于允许拿政治犯进行科学实验，这与纳粹集中营中最黑暗的做法没啥区别。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4日，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东部城市圣珀尔滕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向民众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圣珀尔滕是奥地利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集市日，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法轮功学员的练功音乐吸引了民众，许多人停下脚步，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讲述。在中国，有人因为坚持练这一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功法，想做个好人而被逮捕，以及他们在被非法关押中的遭遇。法轮功学员的呼吁迫害请愿书很快被填满了， 很多人欣然地接受了法轮功学员递来的资料，了解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还有人咨询在网上学练功法的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16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身边那些明白真相的人们》，写在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30周年，作者江西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号。法轮大法从1992年红传于世到现在已经30周年了，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们法轮大法弟子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伟大慈悲的师父的无限感恩。我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修炼已有20多年了。中共邪党这么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得越来越多善良的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们都不畏强权，或明或暗，尽自己所能帮助和保护着法轮功学员，为自己选择一条充满正义光明的大道，也给他们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善报。我身边就有这么一群善良的人，因为篇幅有限，这里仅讲述一些有代表性的故事。一，单位书记担保法轮功学员回家。20年前，我生完孩子刚出院回家的当天下午，丈夫同修出去买婴儿必需品，在半路被蹲坑的县国保警察绑架到县公安局，而我一个人带着刚出生的婴儿躺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我生小孩因为小手术没缝好针，当时只能躺着不能坐。天都黑了，丈夫还没回家，我预感到不好，赶紧给家里亲戚打电话。联系到丈夫的姨，才得知县公安局要把他关到洗脑中心去。公婆正在县公安局极力阻止。如果我丈夫真被关到洗脑中心去，我这样只能躺不能坐的身体，一个人可怎么带小婴儿啊？我欲哭无泪。第二天早上，我车间的同事买了好多礼品，高高兴兴地来看望我和小宝宝。听到我丈夫因修炼大法而被绑架，大家都很气愤，马上去找单位书记。同事说，这不是逼着人要去北京上访吗？这还有没有天理了？还让不让人活了？书记赶紧给上面打电话，好说歹说要求放人。书记还用自己和单位的名义担保，有事我和单位来担，但是如果我单位出了什么乱子，逼得人上北京去，上面也要承担后果。经过书记不懈的力争，上面终于答应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放人。书记立即派厂保卫科两位科长打车去县公安局接我丈夫回家，还亲自到我家来慰问我。在那个迫害最疯狂的时期，书记能够顶着巨大压力，尽自己所能帮助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免受迫害。我母亲说，书记人实在是太好了，将会永远记住他的这份恩情。这也为书记带来了福报。他退休后被一个省机关单位聘用，待遇比原单位好多了。二，两位厂长的善行。有一次我被县国保警察非法抄家，搜查证上没有任何人的签字，后来听我亲戚说他们手续不全是违法的，可以告他们。在没有查到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后，他们竟然还不断地威胁当地的村委会和房东不许我家在那里租住，造谣说我丈夫是危险人物，要逼我们搬家。没办法，我只好去找单位领导。生活厂长说，你不是我国的合法公民吗？他让你搬你就搬呀，合法公民难道连居住权都没有吗？他马上打电话给村长，但是村长怕县公安局找麻烦，还是坚持要我搬家。生活厂长无奈地说，我的权力小，人家不买账， 你去找生产厂长说一下情况。于是我找到生产厂长，他马上派厂保卫科副科长去当面和村长沟通，结果无功而返。生产厂长也马上打电话给村长，对方就是不买账。厂长气得对我说，我们现在就像这个拳头打出去没有力，虽然我是一厂之长，却只能管我们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在人家那里说话没有分量啊。要不找书记吧，看能不能和对方沟通，或者在单位宿舍找房子租。两位厂长都尽力了，他们在中共打压的氛围下帮助法轮功学员讨公道，这样的善行也给他们带来了福报。我单位改制后被其他单位接管，许多领导岗位都被兼并了，单位也搬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但是生活厂长却留在了留守处，继续担任领导。生产厂长自己办了一个加工厂，听说业务非常好。三，保卫科长保护法轮功学员。县公安局的人经常跑到我单位来骚扰，保卫科两位科长能回避他们就回避，不能回避就直接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科长平时也会向我要真相资料看，明白我们都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有一段时间，我在单位负责原材料的验收入库，有个采购员来找我，要求我在入库单上多填重量，说是每个月给我2000元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和丈夫的工资都只有几百，要交房租养小孩，经济上是蛮紧张的，这2000元钱相当于我好几个月的收入。面对巨大的诱惑，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是修真善人的，不可能做出这种弄虚作假、损公肥私的事。他找了我几次，我都回绝了。后来他说，他也想了解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问我有没有资料，他也看看，提升自己。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希望他能明白真相，得救度。有一天，保卫科长找到我，叫我不要随便拿真相资料给别人，有人已经举报我了，真相资料还上交到他那里。我想了半天，谁会举报我呢？最近我只拿给一位车间主任看过真相资料，他非常喜欢看，还传给他的朋友看，是不可能会举报我的。科长见我实在想不起来，就告诉我是那个采购员。我这才恍然大悟，因为有一段时间了，他拿到真相资料也表现得很想看，所以我根本想不到是他。我是真心希望他看了真相资料后能明白真相，不要再做那种缺德的事，没想到他竟然举报了我。我告诉了保卫科长那个采购员举报我的真实原因，科长提醒我以后注意这种见利忘义的人，不要再给他资料了。我非常感谢保卫科长。两位保卫科长在单位改制后也都留在了留守处继续担任科长。副科长是外地人，在我们这里没有房子，后来得福报买到了外地人不能购买的经济房，我和丈夫都为他感到高兴。四，一位居委会主任的懊悔。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单位当时的一个居委会主任积极追随协党，想要从中捞取政治资本。那时我还是个没成家的小姑娘，他觉得更好欺负，他把我用手铐铐在居委会一天一夜，非法拘禁我，逼我写悔过书，并和派出所骗警敲诈我父母，给他们买好烟好酒等高档物品，还要我父母买狗肉炖给他们吃。第二天又把我非法押送派出所，逼我写保证书。在他把我从一个看守所非法转到另一个看守所的路上时，他对我说，我前脚把你送到看守所，后脚就因为胃病住院了，我现在还没出院，在带病工作呢。他万万没想到，他的报应才刚刚开始。在他把我和另一个同修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回来后，他因为女儿结婚没钱买房子，就把自己的房子卖掉，给女儿买了房子，和女儿女婿一起住。但是后来与女婿关系搞僵了，他想搬出来又没钱买房子，加上身体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我有个亲戚曾对我说，这个主任把你拘禁在居委会一天一夜，还拿手铐铐你，是违法的。 我帮你打官司告他，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那时我已经听说那个主任病得很重了，而且他也后悔不该迫害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我想想还是算了，他已经在遭报了，打不打官司已经不重要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有善念的车间主任。因为单位效益不好，我怀孕没多久车间就重组了。现主任对我很关照，每个月除了到厂部结算一次成本，做一次工资表，就没有其他事了。我每天会主动帮同事们烧水，拎一些消耗品，打扫一下办公室等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现车间主任听说我生小孩刚出院，我丈夫就被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了，他马上和同事到我家来看我。他问我产假一个月给我多少钱，我说是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几，拿到手有100多块钱。他大吃一惊，说这点钱怎么活啊，你老公又被抓走了没有工作，你还要交房租养小孩。他马上对同事说，车间给我补齐到每个月300元，同时还抱歉地对我说，车间现在也比较困难，只能先补这么多了。我非常感激主任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个善行也给主任带来了好报。车间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又由原主任接管，但是现主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厂里降职处分，而是继续回到厂技术部任职。原车间主任在我没成家时就是我的领导，后来我调到了别的部门工作。九篇共产党一书发表后，三退大潮也由此拉开序幕。我把九篇共产党和江泽民其人等书都拿给他看了，他特别喜欢看，还传给他的朋友看。他再三叮嘱我，以后有新的资料一定都给他看一下。我劝他退党，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因此也得到了福报，升任当了厂部生产部长。他妻子在1999年之后就得了癌症，现在20多年过去了，身体还是好好的。我休完产假后被调到另外一个车间去，主任是厂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而且还是个大龄未婚青年，在业务和人脉上都不太成熟。因车间承包没多久，他对我说，车间目前刚起步，还有很多困难，你不能光做会计了，还要上生产一线，并负责采购车间原材料、消耗品等物资，保管、发物流、现场管理、后勤保障等等所有工作都要兼做。这么多工作加起来，工资只有几百块，我答应了。我在采购车间原材料时，经常会遇到主动提出给我多开发票的人，我每次都会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会弄虚作假，不属于我的钱，我不会多要的。有的可能觉得我在说客气话，发票直接给多开了。每次回来我都会告诉车间主任，在财务报账后把多余的钱又上交给财务了，所以财务、物资审核科、厂长、车间同事们都知道我不贪不占。主任说我太傻了，你自己收入又不高，这多报出来的钱不可以自己留着补贴家用呀，还上交财务。我说我是修炼大法的人，这不义之财是不会要的。有一天保卫科长把我和车间主任都叫去了，说是上面有指标，要把我送到洗脑中心。车间主任想了一下说，我不同意，他是我车间的骨干，他走了我车间怎么办，谁来做事。科长说上面有任务，主任说我不管，你要问我，我是坚决不同意。就因为主任的不同意，使我免受了迫害，也给他带来了好运连连。 这位年轻的主任后来不但娶妻生了儿子，而且还在长年终结算后，只有我们这个车间有盈利，其他所有车间全部亏损。厂干部大会上，其他人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只有主任一个人受到了厂长的大力表彰，给予了许多奖励。六，好心的邻居与房东。为了使更多的使人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我在我租住的村子里发过几次真相资料，很多善良的邻居明白了真相，选择了正义和善良。有一天下班的路上，我发现有人开车跟踪我，我回到院子里刚停好自行车，租住在一楼的一位大妈赶紧把我拉到一边，说，今天有人来找你们，等下还会来，他们已经在这里蹲点一个星期了，你家里有什么东西赶快收拾好，不要被他们发现了。他们还说，你丈夫是危险分子，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啊。我非常感谢这位善良的大妈能够冒险及时通知我。我上楼刚开门，房东太太就匆匆下楼来了，她很急切地对我说，今天有人来找你们，等下可能会来抄家，你赶快把你家里大发的东西全都给我，我帮你保管好，等事情结束了再还给你。我说，我家里只有一些自己看的大法书。他说，那你也赶快给我，我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到时候一本不少的交还给你。当天晚上，县国保警察就来非法抄家了，还把我和丈夫绑架到派出所，连夜非法审讯，结果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在第二天清早把我们送回了家。他们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我们，经常给村委会和房东施加压力，逼我们搬家。在后来搬家时，我把许多小孩子用的东西都送给了一楼的那位大妈，因为她最近添了一个大胖孙子。房东太太中年得子，请了一位保姆帮她带儿子。有一天，保姆推着婴儿车要带小宝宝出去玩，在下楼时一个没扶好，小宝宝和婴儿车连人带车摔滚下了楼梯。我听到动静，拉开门一看，吓了一大跳。万幸的是，小宝宝什么事都没有，哪儿也没摔着，只是吓哭了。真是全靠大法师父的保护。我的新房东退休前曾是单位的领导，我把《九品共产党》这本书给他看后，他非常喜欢，特意来问我们能不能借给他慢慢看。丈夫说可以送给他，他特别高兴，说这本书太珍贵了，他还要给他朋友看。房东老太太也特别善良，因为我和丈夫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她主动提出免费帮我们煮饭烧菜，让我们一下班就能吃上可口的热饭菜。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老两口，我们和房东就像一家人一样。一天下班后，房东老太太告诉我，今天来了一个小伙子，要我辞退你们，不让你们在这里住。房东老太太对他说，这是他自己的单位宿舍，不在这儿住到哪儿住，你们给他分房子住啊。我说，肯定又是县国保的警察来搞事，以前也是逼房东要我们搬家，这次又来了。老太太说，我可不怕他们，他让我给骂跑了，我自己的房子想让谁住就让谁住，他们管不着。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30周年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善良民众，他们能够在邪恶持续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下，主动帮助法轮功学员，已经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莫大的福分。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世人站出来，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支持法轮大法。
请听文章。修炼四年，祛病奇效超出想象。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号。我叫 Trai Minh Chiu， 今年72岁，家住越南河内市。我于201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修炼前，我身患多种不治之症。1975年之前，我是一名军人，曾经参加了越南南部战场的战斗。因为在战场上负了伤，也遭受过成绩在越战中使用过的一种化学武器的伤害，所以我失去了大约 62% 的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罹患了更多的疾病，包括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如糖尿病、血压异常、骨关节疼痛、胆结石、胃癌、前庭功能失调、喉咙痛等。我去了许多大医院和外国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我接受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包括东方医学、穴位按摩和针灸。我也看过西医，并寻求过许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如计量学、养生气功、长寿气功、面诊、走路疗法、甩手疗法、平衡经络疗法。最终所有的治疗都没有任何效果，疾病继续折磨着我。2015年10月，我做了胃绕道手术，切除了1/5的肠子。2017年2月，我34岁的儿子因病离世，这个巨大的精神打击让我无法承受，致使我的疾病越来越严重，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崩溃了，我基本上失去了理智，我的体重也下降了15公斤，我变得脸色苍白，骨瘦如柴，我想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并为死亡做好了心理准备。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被疾病折磨着，没有出路。2017年8月15号，一位表姐得知我身体状况堪忧，给我打电话，让我学练法轮功，说我的病都能治好。起初我不明白什么是法轮功，侄子就给我买了《转法轮》这本书，叫我多读几遍。他教我在网上找到了学习五套功法的说明。一个星期后，我就记住了这些动作，并努力练五套功法。在练第二套功法时，因为我的肩膀和手臂太累，我只能站14分钟。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只读了3遍《转法轮》，我没有理解师父在书中讲的法理。我浪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却不知道我的家里有一个宝藏。我以为我只是在锻炼身体，我不知道这就是法轮大法的修炼。直到2018年5月24号，我才发现我所在的地区有一个练功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积极地参加集体学法练功。通过集体学法，听同修们的交流，我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教导我们的许多东西。仅仅在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一个月后，我感到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吃得好，睡得好，我变得神清气爽，身体轻盈，不怎么想着自己的病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7分精神3分病，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在大量学习了《转法轮》之后，我悟到了许多长期以来不理解的东西。以下是我修炼后的一些神奇变化。首先，修炼前， 我的血糖水平有时会上升到17摩尔每升。医生们都说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糖尿病，吃药只能帮助稳定血糖水平，我必须接受余生与药为伴。然而修炼后，我已经停用糖尿病药物近四年了，现在我的血糖很稳定，就像一个没病的健康人一样。其次，自从做了胃部手术后，胃病已经折磨我将近七年了。现在的化验结果显示，尽管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但我的胃里已经没有 K 细胞了。第三，修炼前我的血压低到75-55，几乎需要去看急诊。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救命的气功，但没有任何结果。修炼大法后，我的血压已经恢复了正常，血压值为115-75，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很理想的。我已经将近四年没有吃过药了。第四，以前我的胆结石呈泥沙状结石，医生建议除非它发炎了，痛得受不了了，否则不要碰它。他说我应该去医院做手术，切除胆囊，这病没法治，我只能接受现实。然而现在的超声波结果显示，我的胆囊完全正常，而且分泌着透明的胆汁，再也看不到结石了。我已经将近四年没有喝酒，也没有吃过任何药，我的许多其他不治之症也都消失了。我决定停止服用其他的药物。以前我每天都要吃很多药和特殊的食物，每个月大约要花几千万吨越南货币单位。我的妻子起初不太相信，后来她看到我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我的身体也好了很多，我的心态也改变了。因此我的妻子也在201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现在我和妻子每天都精进地学法练功。经过近四年的修炼，现在我和妻子很多不治之症已经痊愈，不用去医院检查治疗，平时也不用打针吃药。在过去的四年里，这个奇迹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非常感谢师父救了我，给了我信心和美好的希望。我经常告诉我的家人，是大法师父再造了我，这是我的重生。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法轮大法真的很神奇，创造了奇迹，给我们带来了健康，提升了我们的道德水平，让我们心态平和，家庭幸福。当我学法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我学到了很多，并在不同的修炼层次上得到了法的指导。我已经学会了如何真正向内找。在大法修炼中，我注重向内找，提高层次。当面对不愉快的事情或听到批评时，我意识到必须感谢给我带来麻烦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同化大法。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不愉快，否则我们会错失向内看，找到自己问题的机会。不然我们如何修炼，如何提高层次呢？我们将永远无法修成。当磨难来时，回避它不是一个真修者的表现。当我学转法轮时，我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能帮助我拥有美好的未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明白需要时刻用真善忍来同化自己，这些原则将使我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法轮大法阐述了构成宇宙本源和人类的三个法则，这三个法则就在真、善、忍这三个字中。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始终按照这些法则行事。作为性命双修的功法，修炼的关键是每个人都必须提高自己的心性，以便尽可能地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做好三件事， 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虽然我和妻子没能参加集体讲真相活动，但我们有自己的讲真相方法。我们向亲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讲清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同一社区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能接触他们。迄今，我和妻子已经向大约60人发送了真相传单，讲了真相。在这些人中，有20人得法修炼了，他们坚定而精进。我体会到，在我们修炼的路上，总是有困难和考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障碍。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我们要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我们就能克服一切障碍。师父永远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修炼道路上的每一步。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经历，感谢慈悲的师父。
请听文章，题目是《九旬老人念真言过两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星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日。我有一位亲戚，我称呼她大娘。大娘很善良，没上过学，是裹足小脚，膝下只有一女，我叫她嫂子。嫂子成家后，大娘就一直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大娘一生吃尽了人间的苦，但基本没得过什么病。可是她在94岁那年得了食道瘤，97岁那年胯部股骨头摔折。这两个要命的病痛折磨险些让她丧命。幸亏她遇到大法弟子，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然好，他才逃过这两劫。这个奇迹在医生、邻居、亲戚中震撼很大。下面我就把大娘这两次遇难成祥的故事写出来，希望能给看到的人一个启悟，明白大法真相，有好的未来，三退能避难，成念九字真言有福报。第一部分，94岁食管长瘤，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大娘94岁那年春末，她吃饭时总觉得噎食，几天下来呀都是这样。女儿女婿将她送到医院看医生，通过检查拍片确诊食道有瘤，基本快要把食道管堵死了。医生们经过会诊认为只有做手术取瘤，但老人年岁太大，身体瘦弱，恐怕下不来手术台。最后医生告诉老人的女儿女婿，准备后事吧。 大娘回家后没几天，饭基本吃不了，喝水往外呛，天天打营养针维持生命。嫂子的三姑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听说大娘有病了，前去看望。看到大娘躺在床上，脸色灰青，虚弱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三姑姐半跪在大娘的床前，附在耳边轻声地说：大娘，医院救不了您，大法能救了您。好多人得了绝症，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念好了，您也跟我念吧。三姑姐看大娘那么虚弱难受，又说：可以在心里念。大娘嗯了一声，三姑姐就一句一句地念，看到大娘的嘴在动。大约念了20多分钟后，三姑姐嘱咐大娘的女儿：别忘了帮大娘念九字真言，像我这样领着她念。第二天，大娘在外地的六妹妹来看她。晚上，大娘没气儿了，嫂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您醒醒啊。过了好大一会儿，大娘醒过来了，不停地咳嗽，咳得很厉害，一下把那个瘤子给咳出来了。女婿用筷子戳那个瘤子，梆梆硬。大娘不咳了，嫂子端来水漱口，结果大娘没漱口，把水喝了。嫂子高兴地哭了，妈妈好了。当一切冷静下来，嫂子才猛然醒悟，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老妈呀，老妈，咱们快谢谢大法师父，也得谢谢三姐。我听三姑姐说，大娘念九字真言把食道瘤咳出来了，就前去看望。我问大娘，您现在还念大法好吗？大娘说，念啊，记性不好，睡一宿觉就忘了，女儿不告诉我，我就想不起来了。我说，您念一遍让我听听。大娘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好我也好。我赶忙纠正，念多了，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领着她念。我说，大娘啊，您太幸运了，因为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我们师父救了您，把食道瘤给咳出去了。大娘说，我知道，真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他三姐。第二部分，97岁股骨头骨折，念九字真言，隔天扶墙走。那年3月4日夜间，97岁的大娘去卫生间，不小心摔倒了，腿疼得不能站立，被紧急送进了医院，检查拍片，确诊为股骨头骨折。医生看她岁数大了，身体瘦弱，不能手术换股骨头，建议家属保守治疗，打针吃药，慢慢养吧。5号上午，三姑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大娘昨晚把股骨头摔折了，你嫂子和你哥到现在也没合眼，也没吃饭，走路都走不稳，只要摔跟头，你快去帮帮他们。我家离大娘家约有150公里路程，中途换2次车。6号早上8点，我从家里出发，到大娘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大娘躺在床上，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看见我示意我坐下。嫂子告诉我，大娘打针也不吸收，针也停了，饭也不吃，咋办呢？我问，大娘，你哪儿疼啊？她说，哪儿都疼。我说，大娘，您咋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大娘说，我忘了，你告诉我咋念。于是我念一句，她学念一句。嫂子说，你跟我妈念吧，我去做饭。我与大娘念了几分钟，她就说累了。我告诉她， 我念一句，您在心里跟着念一句。他点头同意了。我双盘打坐，双手合十，双眼微闭，一字一字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顿觉我身体周围被师尊强大的慈悲的能量场笼罩着，暖暖的，非常舒服美妙。我一边念一边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任凭泪水打湿了我的前襟与双手。5点左右，嫂子把饭桌放在床边说，妈，我弟妹大老远来看您，您起来陪弟妹吃点饭吧。大娘把手伸出来，让把她拽起来。嫂子没敢拽，而是把她拖起来，坐在了桌边。大娘精神多了，说话声音也大了，也有劲儿了。大娘吃了半小碗面条，一个荷包蛋。嫂子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3天了，一口饭都没吃，看弟妹来了，高兴了，真没少吃。我赶忙说，是我们师父又一次救了大娘。嫂子和大哥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吃完晚饭，大娘没有躺下的意思，而是问我及家人的一些情况。我问，大娘腿还疼吗？她说不疼了，就是这儿有点扎得不舒服，说话间用手摸着大腿根儿。嫂子示意我不要告诉大娘她股骨头摔折的事。嫂子有点担心大娘坐时间长了对养病不利，把她放躺下。我说，大娘，我给您念大法书听。大娘点头。我念了2页，问大娘能听懂吗？他说，我都能听懂。大娘真是有缘人。第二天早上，我练完功，发完6点的正念，我问大娘，腿不疼了吧？他说不疼了。我说，您接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我就去厨房帮嫂子包饺子。过了一会儿，嫂子急忙跑过去，他看见大娘扶着墙往卫生间走呢。嫂子对大娘说，妈，您刚好不要急着下地，在屋里坐便椅吧。大娘说，不碍事儿，在屋里有味儿，我能走。嫂子又流泪了，师父伟大，大法伟大。我也流下了感恩的泪水。我在大娘家住了11天，每天早中晚与大娘念9字真言，每次时间最少半个小时，其余的时间给大娘读法听。大娘的状态越来越好，能下地去卫生间洗脸大小便了，脸色也有光泽了，笑容又挂在了脸上。我给大娘与来看望她的妹妹讲大法起死回生的感人故事，讲大法红传的盛况，最后他们都明白了。大娘的妹妹是中共党员，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看到她姐姐2次经历的奇迹，听我讲的真相，立即退出了邪党组织。嫂子也表示要修炼大法。其他亲属朋友耳闻目睹大娘这2次奇迹，纷纷称奇，事实胜于雄辩，不得不信呐。大哥给大娘定做了一个多功能小推椅，走路可以当拐杖，停下来可以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个月后，嫂子打电话告诉我，我妈去医院复查，大夫都惊呆了，说这位老人家能走路了，片子上明明是骨折呀，太神奇了。猛然大夫大声说，您肯定是有神佛保佑啊。诚念9字真言，难中保平安。中共打压法轮功23年了， 修炼人仍在坚守着信仰。各个国家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唯有中国大陆还在打压。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强身健体，祛病健身，净化心灵，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希望国人快快找真相，明真相，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当我掉入迷途，只有你将我麻木的心灵轻轻唤醒。当我沉沦之时，只有你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不知该如何地感谢你，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